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是我们讨论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那我们的进度目前是到第七册的第312节，快要结束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会继续上个星期还没有讨论完毕的这个主题，我们继续在讨论。那在昨天呢，上课的最末了，我放了一段美国的一个法学博士，南希·丹尼森博士的一段濒死经验的录音，在美国叫做 NDE， Near Death Experience。 那有一个网站呢，他们专门在收集一些濒死经验的人回来之后，把他们的经验讲述出来。那这个南希·丹尼森的经验，我没有去记他的号码，应该是5000多号。换言之，这样的一个濒死经验的例子是非常非常多了哈。那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者，他是一个博士，他是一个律师，所以基本上我也不认为他会对赛事资料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或者是甚至有没有看过赛事资料，我觉得都是很有问题的，应该是不太容易去以一个法学博士的这个状况去研究赛事资料。当然我不晓得哈。不过呢，这个丹尼森呢，他所描述的状况其实跟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又非常的相近哈。那大概是提几个概念了哈。昨天的录音一开始是提到他的内在有个声音告诉他说呢，我们以为的时间是个幻象，好，时间是个幻象。然后再来他跟他的那些光体的朋友们呢，他们可以做知识的融合，好像揉在一起，好，然后你可以拥有对方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那他也可以进入他的朋友的光体里面，把这个朋友曾经有过的所有的转世经验或所有的知识全部都变成他的一样，而且就好像他自己就是他那种感觉。这就是我在昨天提到赛斯所说的第五个内在感官。好，那从第三个内在感官、第四个内在感官、第五个内在感官，其实这些内在感官呢，他们描述的部分基本上都只是在描述以一个波形、一个能量的状态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换言之呢，各位去试想一下，如果每一生每一世我们来这个人世间，我们既有一种特质而不是另外一种特质，我们既有这种才能而不是另外一种才能，我们是这样的性别而不是那样的性别，我们经过这样的故事而不是那样的故事。各位，假如如丹尼森所描述的那种状况来讲的话，换言之就是你可以取得任何你所需要的已经有的别人的经验，不管是你自己的转世也好，或者是甚至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伴，你都可以去取得这个知识跟经验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人世间拥有那些经验呢？我们不需要啊，已经有的东西我们是不需要啊。那有一点像金庸小说讲的那个吸星大法了哈。所以我想这个金庸小说呢，或许对身心灵方面应该也有一个相对的研究哈。就一个人呢，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呢，把他所有曾经经验过的武功啊，好，不管是体能上的武功或者是知识上的武功，全部把它吸过来哈，变成你自己的。当然这里头有一点误差，就是说你被吸过去之后，你自己是一点损失都没有了哈，是对方增加了可能你的功力，好，但是你是没有损失的。这就是在意识的层面来讲的话，是这样的。换言之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确是如丹尼森所描述的那样，就是时空 基本上是严重的错误，根本没有时空。再来的话呢，人跟人之间，意识跟意识之间的话，只要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随时启用，那么换言之就是根本不需要做重复的事情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的手指印都不一样了？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经验、人生的体验看起来很相近，可是却都不一样？那意思是说，当我需要这种材料的时候呢，我会去塑造成那种材料的方式。如果我不需要这种味道或这种材料的话，我自然不会去产生那个味道跟那个材料。那在昨天我也大概解释一下说，哎呀，是不是真好没有读懂赛斯资料，是不是真很牛，或者是真根本不信任赛斯？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啦，我只能这样讲，如果你今天是个厨娘，是个大厨师的话，那么你在调你要做的那个菜肴跟汤，那么你现在要丢什么样的材料进去，或者是要丢什么样的调味品过去，是不是这锅汤里面缺乏什么，我们丢什么材料？假如说有一个容器，那个叫整体的自己，那么如果整体的自己如果是那个羹汤的话，那么今天缺少盐巴，是不是我今天要丢盐巴下去？如果缺乏一点点柠檬汁，是不是你要丢柠檬汁进去？那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人世间，怎么越活越像柠檬，怎么人生是这么酸的，我们从小酸到大，那是因为你的内在需要一个柠檬汁啊，你的内在利用你来产生一个柠檬汁，在你整体的经验当中，它是补偿你那个柠檬的味道嘛。赛斯有提到富兰克瓦特来补偿他个人所缺乏的那种不幽默的、比较严肃的、比较老学究的那个部分，而他自己是过度的爱开玩笑、过度的幽默，他是用富兰克瓦特来当补偿。补偿的意思是什么？补偿的意思就是调整，就是调味的意思。好，那我今天看到道瑞资料第206节，他提到嘛，他说像地球好了，地球现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极南极的这些冰帽，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冰帽呢？是因为它要让地球能够使用的陆地多一点。如果把这些冰帽的水呢一释放出来以后，那么可能连美国都很严重的，因为土地是高于海平面没有多少，所以被淹掉了，人根本没有办法大量的去生存。那么如果人像我们现在的人类不断的在生长，是我们觉得还有空间，还有可以活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继续在生长嘛。可是如果都到了一个界限之后，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在内心里面或者是身体上，我们会产生一些变化。例如说生殖的能力就不像以前那么强了，那或者是性别的角色就会比较混淆，不会说是一直的生育下去。那么现在这个同性恋问题可能跟这个世界人口过多应该也多少有一些关系啦，这是我记得赛斯在他的课程当中也提到过齁。那所以连 Jurassic Park 的这个动物齁，他们性别都可以自动调整的齁，比如说全部都换公的，你以为他们就不会生育吗？他们是会调整啦，好像小丑一样，公的变母的，母的变公的，好，或者是没有性别的开始变成有性别。那假如说生物本身它就自己会变化的话，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管你今天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你今天人生酸的跟酸柠檬一样，那是因为你的内在需要这份酸柠檬。地球为什么需要有冰帽？是因为地球用这个冰帽的方式来让我们做一些学习。好，我们需要水，好，那是因为我们这种生物形式用水来当主要的演化的材料之一，所以我们需要水。是不是有一些星体或有一些生命体是不需要水呢？好，但有很多科学家会说，哎呀，没有水根本不可能有生命。那就看其实在不同的频率跟条件之下，是可能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生活的。赛斯甚至提到 有一些实相呢，它是根本以数学的形式，好，以这个音乐的形式来当作主要的一个生命的生活形式哈。所以我们不是很了解我们的内在是怎么操作的，而我们的实相是怎么操作的。但是我们很可以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完全接受你眼前的事情，你把现在的生活当作是你的内在想要塑造某一个特殊的人格状态，就像我刚刚提到，一个大厨师今天要放醋，那醋本身是酸的啊，醋本身啊，几乎你也很难做菜了哈，就很难当菜吃了。可是醋拿来煮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叶菜类哈，你丢醋进去的话，可能菜比较不会变黑，然后味道也事实上会转得更加的美味哈。通常我在做菜，我也都会放一点醋哈。一起你当炒菜的时候放醋，你事实上是不太吃得到醋真正的味道了，因为它在煮的过程当中，它已经跟菜融合在一起了。那这个融合的概念呢，我们在我们这个实相当中，我们这种概念不是很强的。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融合的概念，我想不只是生命之后我们的整体自己利用融合这个概念来做很多的整合，或者是像今天课程提到的是一个类似像填字游戏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我刚刚比喻的用做菜的比喻，就是很多不同的味道调在一起，然后它会调成一个很特殊的美味的佳肴出来哈。事实上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哈，就是宜人方便自己方便哈。像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哈，那如果各位你们看过胡雪岩的书就了解啊，胡雪岩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只不过是一个当铺的职员而已。那可是呢，他帮一个落魄的书生，然后呢跟这个落魄的书生的这个结合联合，结果呢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他自己的话呢，后来是生意越做越大，生意越做越大，可以说富可敌国。意思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融合的概念，不是只有观念可以融合啦，实际上就算实质的金钱其实也是可以的，力量是可以融合的。我们借着跟别人的力气的联合，然后呢把我们所缺乏的那一部分呢变成补充了。我在上一堂课提到哈，就好像 all that is， 那个 is， 那个是，是不是的那个是呢，因为融合的关系，那个是会更加的扩大，从你个人的是会变成什么，变成跟别人合在一起的是。好，当融合发生的时候，你自己有更好的利基点，而在这个利基点上呢，你可以好好去展现你自己。从南希·丹尼森博士的描述当中，他也是因为跟他的光体朋友的融合之后，他立刻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再回来人世间，我已经了解了这些人的概念之后，我回来人世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操作方式。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 bang 就回来了哈。那这个又是一个意愿的力量了哈。所以接受我们的现状，那可能是我们身心灵学习所有一切事情的开始。当我们接受我们这个现状，我们等于是接受我们整体自己的一个配方。好，你的内在想把你塑造成富兰克瓦特，借着富兰克瓦特，然后呢你可以在你的整体自己当中呢，滴入了你那一滴的醋，滴入了你那一滴的盐。虽然盐醋不能单独吃，不能单独使用，可是滴进去之后呢，你的整体自己的风味全部都被提起来了哈。那假如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现状，我现在所面临的困难，真的是困难吗？就好像赛斯一直提到，没有障碍就没有时间，没有 时间就没有片刻点，就没有我们的人生嘛。所以人生在这一堂课当中，他告诉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由我们的潜意识不断在推动，也就是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一份很强的力量，非常强的活力在推动着我们。那可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或从来不觉察，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当家做主，我们不晓得其实我们是被 support 的，而且我们这个人格特质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当我们发现到连地球的冰帽都是为了让地球有更大的土地可以使用，一个人的人格是这种人格方式，是因为你的内在需要这个人格的方式。所以真并不是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学赛斯学到55岁死亡这段时间真的个性真的没有改变太多，可是虽然个性没有改变太多，可是真学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他整个意识的形式是 totally 转化掉了。好，表面上看肉体的部分呢、我们是没有改进了，可是实际上你整体的自己有太大的改进了。所以像刀瑞资料也好，或赛斯资料也好，或昨天的南希的资料当中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呢？南希的资料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的身体跟你更大的自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好，南希一直讲一句话嘛，他说你不是你的身体，我的内在声音告诉我，我不是那个身体，我不是属于那个身体的。那就连这一点呢，我们通常是不容易看开了。我不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是我内在的自己，好，借着身体想要去体验某个部分的。所以你的身体如果比较抱歉一点，比较胖一点，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美丽，或比较不聪明，好，那有的时候常常事情是刚好相反的，就好像昨天课程也提到嘛，好，有的时候是高龄，好，他想休息一下，所以他变成白痴；有的时候是高龄，好，他想休息一下，所以他变成树木，他变成昆虫鸟兽，是因为他在 vacation， 在玩乐，好，在利用简单的形式来让自己的意识放松、玩乐、休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也用同样的形式来看自己，就是说我今天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假如全部都是创造性，好，全部都是能够增加我内在所需要的那个特质的话，那么你现在这个特质的确是我们需要好好珍惜的。好，其实我也经常用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的那个教练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就像怀着好意想要对他提供很多帮助的话，我们还是要尊重对方嘛。而且所有的教导的真正目标是让每个个体能够专心专注在他眼前的这个角色跟这个场景上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不是我今天要变成某种标准或某种形式，而是我怎么样让我的精神在眼前这一刻能够真正专心在看有什么改善的方式。我们就随便聊聊了哈。今天有一件小小的事情呢，就有一个管理的经理呢跑来跟我讲说那个 warehouse 的经理呢每次车子都要停在董事长的车位上，已经跟他讲了他都不听。好，那问他说你怎么会每次都要停在这个地方呢？他说因为我的车子被钉子刺破很多次啊，除非公司呢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我就是车子要停在这里。好，那听到的人都很生气啊，好，就说那你车子会被钉子钉到，你就应该去把钉子找一找，清一清啊。好，但我的处理方式我不是这样想的哈，我脑海里面出现另外一个想法是说，我曾经在海边呢、看到很多人拿着一个棍子哈，类似像金属探测器那样嘛哈，在海滩上去寻找钉子哈，然后我就立刻上网去找哈，结果很快就找到了，而且价钱是蛮便宜的，在几十块美金到100块美金就有了。好，然后我就立刻叫那个warehouse 的经理过来哈，我跟他讲说，你车子常常被刺破哈， 他说对啊，我说诶，我现在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你问一下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有必要。结果后来他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告诉我说啊，这个直言呢他被刺破了多少次啊，三次五次的，另外一个又是两三次的，那他自己是已经四五次了。那所以我们所不晓得的状况，其实很多人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你去想嘛，在 warehouse 当工人，他们是最没有声音的人，即便说是有什么难处有什么的话，他们能忍耐都尽量忍耐嘛。那他今天既然有一个内心的不舒服点，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表达的时候呢，那我们说真的，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蛮长的时间真的没有觉得有什么钉子啦，可是实际上如果真的去了解一下，是真的有很多钉子钉破了同事的这个车子。那所以买一个金属探测器的话，可能是会蛮实用的，因为你只要叫他们每个礼拜去整个停车场啊，每个地方去把那个钉子全部弄起来的话，不是说今天谁停哪里的问题，而是只要来这里的人，即便今天是客人来了，那他的车子被刺破了出去以后，他心中一定是不舒服嘛。那所以这是一个解决事情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听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很无理啊，你车子被刺破了，你应该去找钉子啊，而且你是公司的一份子，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啦，有好多好多的理由啦，可是你稍微去了解就发现，真的很多人被刺破，甚至有两个人呢，他们的车子都开到warehouse 里面。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两三个人呢，他们都刚好最近买新车，而且刚好也都被刺破了两三次。那可能不是路上的钉子，而是来拿货或来送货的人呢，可能东西很多，可能有些车上的钉子会掉下来，这我们不晓得。好，但总而言之呢，我觉得首先至少这些同事们的内心是受到安抚了，他觉得我们有在倾听，我们也在了解，而且我们也在解决。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事实上这种方式呢，我觉得会更加的合适，因为不是那么贵，可是它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然后不是只有替自己着想，你也替所有人着想，也替其他来公司的客人着想，能够确定公司的停车场的虽然蛮大的地方，可是呢你会确保它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的思维不要一开始就以对错好坏来评断，我们用的方式是说，当我听到这个信息，然后我去判断有没有其他的可行的方案。好，我们不要老是觉得对方是不对的，而是以对方来当基础，看看现在这种状况有什么解决的方案。那我一开始提的时候，我跟这个 warehouse 的经理一提的时候，他很惊讶，他说你干嘛要去花钱呢？而且这个是很贵耶，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呢之类的。可是后来他就text 给我，他说诶，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所以这个关心也送到了，那问题也解决了，而且呢我相信对整体上的运作来讲也是有好处。但我觉得有时候傻一点的确是好一点的，就傻傻的做，反正你觉得这样做大概没有人说是为了车子的会被钉子钉到然后去买一个金属探测器吧，应该很少人会这样做吧。但是我就是有那个好奇心，想看看如果用这种方式做会怎样。我想我的特质是比较笨一点，然后比较好奇一点，所以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呢，我可能会再看看哦。以现在状况如果我们先不要去管对方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而是看看我能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好玩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把我们所碰到的所有的困难，如果我们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难题，当作是我们的内在，用我们来塑造、来形成一种人格特质或一种经验，那就不是我这个人格要好、要棒、要完美，或是要高尚，不是吧？好，如果说我们以整体的角度来看，以调味的角度来看的话，像 富兰克林如果是来补偿赛斯的话，如果那个马沙巴那个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他在补偿赛斯的话，如果一条狗也是在补偿赛斯的话，那么各位，我们有需要把自己弄得那么严肃吗？有需要那么完美吗？其实没有啦。要一什么事情都对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的。你只要发露你内在的感受，用自己的创造力跟你的感觉结合就好了。在下一章当中呢，赛斯讲了一句蛮重要的话，他说呢，就算你跟着你的内在的自发性去行动，而这个行动弄得很不好，顶多是尴尬而已啦，哈。但是如果你用自我想强烈的去控制某些事情，好，强烈的想要用你的自我去把它扭转成另外一种状况的话，通常这种情况都会死得很惨啦，好。所以赛斯才会，我上一节的前面嘛有放一段录音，所以说如果你把我的话当诫命的话，你一定会承受后果的。唯一的话是什么？唯一的话是我们内在的话。好，唯一的好，唯一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我们内在的渴望，那是唯一的好。所以老子道德经才会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是恶已。好，没有那个你需要绝对好的那个东西嘛。如果是以多次元的角度来讲，如果时空是假的，如果环境一切都只是为了塑造某一个特质、某个人格，或者是你进化的一个步骤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的确只是在补偿我们内在的完形、我们内在的前向、我们内在的意识的拓展而已嘛。好，那假如说这样讲好了啦，我们画一个八卦图。好，那八卦图的所有的这个相位呢，好的才留下来，不好的相位你要删掉，那这还叫八卦吗？那根本连运转都没有办法运转吧。好，对内在来讲的话，每个卦象它都有它应有的用途，而且对其他的卦象有一个推动的力量，好，有一个补充，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力量，不是说你可以把某个相位把它去掉的，你去不掉的。好，你不能说哎呀阴比较好，阳比较好，好，头脑比较好，脚比较好。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的整个细胞当中头脑是最好的，难道你没有胃你还能活吗？好，难道你没有排泄系统你还能够存在人间吗？好，你说那个地方很臭，是啊，那个地方很臭，可是你需要它吧。好，所以有一个完形的概念，好，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从真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七，我们每天在讲的事情没有一节课是会互相冲突的。即便昨天放的那个是根本不是赛斯课，那个只是拼死经验一个滑雪博士所讲的内容，可是他讲的内容跟我们今天在讲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你看这里提到说，我们是从我们的深度体验，我们的经验是从我们的深度感受跟我们的价值完成的，然后呢，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动机、内在的推动力当作是我们唯一的考虑因素，然后呢，也提到什么？提到连续性的时间是高度错误的，好，都是现在谈的内容嘛，好，今天谈的内容跟昨天谈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这里了，好，我再次强烈的强调，连续性的时间概念是高度错误的。那昨天最后的南希·丹尼森所讲的连续时间，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是一个错误。广阔的现在的说法是没有这样的说法啦，对广阔的内在来讲，没有那种连续时间这样的说法。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因为我们是粒子，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只会走单一的一条线，好，我们是走线性时间。那如果说我们选择走的是线性时间的话，当然你看不到还有好多的线在我们的四周盘旋的，在互相的连接着。我们走在一条线上，好，我们以为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到罗马，可是事实上是条条道路通罗马， 我们的内在可以用所有的路线达到他要去的目标，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关系以及我们肉体的体验，只能用线性时间，只能用钟表时间，只能以线性的方式表达我们自己，只能用一个字一个字来表达我们的心意，因此我们就觉得好像就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样的一种状态。但其实各位，如果说我们是以可能性长以坡的形式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不会见树不见林，只有看到这一棵树，没有看到全部都是森林。我们有全部的可能性，全部的自己，我们用大量的自己在完成我们内在整体的愿望。好，用大量可能性的转世，可能性的自己来完成我们内在的意识的完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你不可能用一个人想把所有的位置都抢光嘛，这是做不到的哈。后面他有提到说，在睡梦当中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睡梦当中，其实我们的内在也是利用我们的睡梦当中去体验所有的事情嘛哈。那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记得很清楚，有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过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把它忘记了。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你只要经过的事情，它就是意识单位，它都永远会存在的。我们想不起过去的生命，我们也不能够了解未来，可是我们的整体的自己，他们全部都知道。好，那既然连未来都知道的话，我们这里这么辛苦做什么呢？我们这么担心干什么呢？反正我们都会死掉嘛，反正日子都会过完嘛，反正结果都会是我们内在所熟悉的那个结果嘛，反正我们没有达成的部分，还有我们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会达成嘛。那因此，是不是我们只要在形成，努力的形成我们的深度的情感的基调就好了，我们只要契合我们那个特质就好了。好，如果你今天是柠檬的话，尽量让自己酸就好了。好，如果今天是苹果的话，尽量有苹果味就好了。那因此我们只要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只要跟着自发性，我们只要去表达我们自己，那不管今天这个表达的部分有多糟糕，甚至糟糕的像针一样，每天都在生病啊，或在讨论关系问题啊，然后讨论到死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可是你知道吗？透过这个部分的话，肉身的自己不是你真正的自己吗？好，你真正的自己是透过肉身而体验到很多的事情啊。真没有透过他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跟非常大的转化，没有吗？好，如果你去看他写的梦意识的投射、意识的探险，或者是心灵政治这些书籍的话，你知道他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好，他所写的东西，从早期跟后期，你去观察他的写的内容，好，他的确是有非常大的进步。至少他有一个自己的心灵图书馆，至少他的意识可以用一个很大的眼睛，好像一个巨人一样看地球，那也可以小到把地球看成无限大，也就是组织上的收缩跟膨胀。所以他用物质的生命当中呢，去学很多在意识上的拓展，或者是意识内在感官的应用的这个部分，坦白说他是非常有卓越的成就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用虚假的肉体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我觉得这部分是有一点误差了。那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再考虑生命的本质，其实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充实的、享受的、充满好奇心的、好、充满创造性的，把我们的每一天过好就好了。好，我觉得担心太多是没有必要的。这里提到一个情况说，对于内在感官来讲，所有这些生存都是同时的。好，像这种话的话，真是礼拜一到礼拜七每一天都在提这件事情的。所以赛斯资料有那么难学吗？赛斯有那么样的深色难懂吗？其实没有嘛，其实没有嘛，其实事情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到什么？简单到你只要回到你自己，忠于自己的感情就好。你不要想去骗任何人，你骗不了任何人的。好，就算你骗任何人，你在意识的层面，你已经把这个真正的实情都已经放在对方的 潜意识里面的嘛。好，那因此我觉得协赛式资料的话，那个对真实情感的了解，好，情绪本身是我们的物质宇宙的根，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要有真实的去了解它。好，每个地方都在谈同样的事情，并不是只有哪一节或哪一章或者是哪一册在谈这样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地方都在谈，是我们看得懂跟我们看不懂而已吗？好，好，我们继续哈。赛斯说呢，鲁伯可以学到观察他的学生，然后学到很多东西。鲁伯自己没有办法观察到自己，我们也很难观察到我们自己。可是如果你去观察你的学生，尤其像鲁伯哈，鲁伯他本身在 ESP 的功力是已经非常强了，那他是这些学生的老师嘛，所以他只要去看他的学生的状况，就能了解到这些学生他们卡在哪里，或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如果鲁伯是用这种方式去观察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他前面说，好像你们每天在做梦，利用着梦境在观察你自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投胎当中，我们通过我们的投胎的角色来观察我们自己。那么你今天是老师，那么透过当老师当辅导者的角度，你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意识形式跟你自己的不同，而从他的卡住的点后，他所看不清楚的点的话，其实给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借鉴啦。我在16、17年前齁，刚刚接触赛斯资料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学这个东西真好齁，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懂啦，不过呢，因为很多人在问我们问题，那因为我们在教很多人的时候，我们突然间从教他的过程当中了解赛斯在讲什么，那我们也了解我们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觉得好像又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又可以增加自己的赛斯功力哈，我相信这个角度是多少会有的，就好像这里提到的哈，鲁伯呢，透过观察他的学生，他的确是可以学到很多，但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是，今天学生来到你的面前，或者是问题来到你面前，假如跟你人生的进步，或者是你的意识的拓展，或你的人生的问题的解决没有关系的话，他基本上你也吸引不到这样的学生了。所以这个老师也在跟我提，他说如果我今天有感情上的问题，最近来问我的人大概都有感情上的问题，好，那这种觉察就功力比较深一点的，你会觉察到今天来问你问题的人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诚实的看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没有办法用客观的角度来看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当老师，不管你是諮商师或你是什么样的老师的话，如果你了解到来到你眼前的人他所谈到的问题一定跟你的问题是有关的，假如说有这个概念的话，那么这个进步就会非常非常的大了。那对在上课的老师来讲，比如说像我在上课来讲的话，真的是老师嘛，其实我们是一个更加比别人更用心的学生而已嘛。我们除了自己学习之外，我们也透过像这里赛斯所提到的，鲁伯可以观察他的学生，通过这些学生的状况去学到很多东西。意识的本质，任何状况，任你在你眼前呈现的状况，即便你以为你在指导别人，它仍然是你的外境，这个外境仍然在教你。我们的所有的碰到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学习材料。好，把那个手指头不要再往别人的身上去指了，经常有人这样讲，好像是戴比胡特说的，那个黑暗也是一种力量，他说当你一个手指是指着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有四个手指是指着你自己啦。好，在这里赛斯从谈未来的情况，我们内在自己知道，过去的情况我们内在自己知道，而我们内在自己没有时间的限制，任何情况任何生存都是同时的，才会突然间在讲鲁伯，你就算你不知道你的 存在是同时的，你也可以观察你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赛斯又回到他的论述，他说我有一次呢对你说过，出生其实是比死亡的有更大的冲击。好，某些人格呢对于强加在他身上的那个独立性反应是强烈的，但其他的话可能会乐意去拥抱他。我们好像从内在呢被直接推到了人世间，然后不得不要独立，而且不但不得不要独立呢，马上感官感受到的是那种无助。好，你出生成婴儿，然后呢你变成小朋友，无助的必须要别人来抚养你。这个跟突然间的出现以后，这个刺激比死亡的刺激还要更大，因为死亡的话你立刻回到一切万有，是跟一切万有融合嘛。像刚提到的那个南希丹尼森，他说他死的时候呢有声音不断的告诉他说，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这边，然后呢你是被无条件的爱，你是被包容的，然后他感觉到那种绝对的恩宠，绝对的爱的那种感觉，那是死亡耶。我们的死亡是呈现这种状况耶。各位，如果你去参考所有在谈濒死经验的内容的话，大概都会描写这样的一种恩宠状态。早年呢，我们十几年前在开读书会的时候，就一个同学，一个朋友，那他有濒死经验啊，那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啊，但是呢他濒死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明明痛得要死了，因为他是子宫外孕嘛，他痛得不行，结果他说呢，怎么一刻间呢，怎么墙壁上画的都是耶稣爱你，上帝爱你，然后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快乐非常恩宠的状态。好，跟他的这个佛教信仰是完全是不同的，不是说基督教是比较强，不是，而是他的本质应该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宗教，或者是他的其他转世自己可能偏向于这个部分啦。好，那后来呢我也听说过他好像最后走向基督教的这个领域嘛，好像没有继续在赛斯的领域继续在学习，就我不确定，因为我也没有联系。那我的意思只是在讲说，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如果你有那种濒死经验的朋友，他都会跟你讲，哎呀，我处在一个非常快乐的非常被恩宠的那种状态。那个Jill Tyler， Jill Tyler 那个心脏学专家，他在谈到说他中风他快要死掉的时候，他想说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在极乐世界，我是在涅槃状态，我是非常的快乐。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更大的真正的自己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当我们放下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是回到真正的自己，而那个真正的自己的真实情况就是绝对的被爱，被恩宠，而且绝对的充满着活力。那这个部分的话，赛斯才会提到出生其实是比死亡冲击更大，因为出生就走向了你要面对你的人生，而且肉体给你的一些刺激跟痛苦你没有办法像你是一个坡形的时候那么样的自由自在了。所以各位，你真的有需要怕死吗？没有啦。好，死亡真的有那么不好吗？没有啦。只是如果说这是基督教的老笑话了，我们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个老笑话齁。这牧师说呢，那既然你们都那么爱上帝，好，那么爱耶稣，那如果上帝跟耶稣现在叫你离开人世间到天堂去，你们去吗？没有人答应啦，没有人愿意去。我们还是想说，不要吧，我现在还没有寿终正寝，我现在还不想去天堂。这就是我们对肉体的没有办法看开的这个情况啦。但是我相信这个是很正常的嘛。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以为他是一张白纸，其实不是嘛。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说，出生其实 其实比死亡有更大的冲击。有些人格会有强烈的反应，但是有些人格是乐意接受。这里提到说，各种转世的自己可以以很表面的方式来看，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填字游戏，纵跟横的一个填字游戏。在美国我们是蛮习惯去玩填字游戏，因为英文字母是从一大串的字组成的嘛，所以填字游戏几乎是老美或者是在美国生活的人经常在玩的一种游戏。我们家就有几个人喜欢玩啦，我喜欢称它叫做数孤独啦，英文字是蛮接近这个音的，就是细数你的，你孤独的时候去数你的孤独，就是一个纵跟横的一个填字游戏。那因为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啊，虽然它的含义将会被减少，但是它们永远可以跟整体分离而存在。这就是我刚提到的，在融合当中，站在那个跟别人融合的情况之下，然后努力的去创造你自己，好像谱写一样。你一方面是融合，但是一方面又分离出来，去争取你的表现跟你的生存。那当然整个含义是会减少，因为你只是一个个体了。好，比如说你的内在自己投一个胎当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当然不是全部自己的那么有知识跟力量嘛，可是你还是站在你的整体自己里面啊，你跟整体自己还是融合的，只是你分离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呢，你永远可以补充嘛。那补充的意义是什么？补充的意义我们刚讲过了嘛，补充的意义是你的内在需要这个角色，所以你才补那个角色嘛。今天当乞丐婆，今天当一条狗，今天当富兰克瓦特，或今天是一个笨笨的自己，好，今天是个阿甘正传，好，阿甘就阿甘啊，阿甘有什么不好？好，阿甘的那个斗志啊，那种笨的方式啊，让他在执行一件事情上面是毫无顾忌的在这样做嘛，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告诉我们，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面临困难，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为什么我们老是希望自己是完美的？各位，我们就是因为要自己是完美，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去依赖别人啊。我们这里，大概16年前吧，16年前我们刚开始开读书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了，当时我们这个读书会人也不是很多了，大概是20-30个人啦，但是有一阵子呢，怎么好像读书会的人突然间少了将近一半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晓得。结果后来呢，我们一个副会长才提到，就是说其实呢是有一个同学，到另外一个读书会，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读书会了的那边呢，去找了一个密宗藏密的，来那边骂人，主要的目的就是骂人。他的来到这个读书会呢，他就每个人找他，他就是痛骂他一顿，把他骂到对方，眼泪直流这样子，痛哭流涕这样子。可是被骂了以后呢，这些被骂的人会觉得很舒服，因为他好像觉得自己的罪过呢，被人家看到了，而且也好像被看到之后就被饶恕了，有一个把自己的罪能够饶恕下来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是人类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特征，就如果有人骂你，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被骂的部分罪好像赎掉了，好像罪的部分呢，透过了解这个罪之后呢，自己就干净了，自己就 OK 的那种感觉。所以读书会的时间又刚好跟我们星期天的读书会的时间是重合的，那有一半的人呢，就跑到这个地方，这个读书会也是我们自己的读书会了，那平常我们也在这个读书会有在开读书会，礼拜天的时间呢，一半的人跑去了。后来呢，我了解这件事情呢，我就去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我网络一查就发现，哇，这个人是个声名狼藉的一个被他师父驱逐出境的一个人。我这位朋友因为对他的信任很深很深嘛，就去找他的师父，找几个他的师父以及他的同修，才了解真实的状况是什么。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被骂，一些被骂得很惨的时候，或者是你看那些大师们啊，他们常常可以用一种最糟糕的方式来骂你，可是整个赛斯的教导都是在跟我们讲说，永远都不要去责怪自己，好，永远都不要指责你自己，你其实只要把焦点移到你想要的那个地方就好了。可是我们很喜欢或很习惯被好好的骂一顿哦。好，那其实在整个諮商的学习当中了，你看好像欧文亚龙，他諮商人家一阵子之后，他一定要别人来諮商他，好，或那个时间呢，说不定跟他諮商别人的时间是差不了太多的。也就是他随时必须要清理他自己，而不是说他是一个绝对的圣人啊，圣者，他可以去像上帝一样来教你，来救赎你，没有这样的东西啦，是没有啦。我们都是人，我们都需要学习哈。那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一般我们的社会当中呢，那些位阶高高在上的人呢，他们根本连那个諮商守则都不会去遵循的。其实諮商守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尊重对方。好，那有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位阶高了，他可以直接就是用骂的。好，那其实骂的话有牵涉到很多很多心灵的伤害跟侵犯的部分，他们也不会去管啦。好，那对个体来讲的话，我们会有一种特质，我们觉得哎呀，如果是有人骂我们的话，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的错了，好，那知错就能改，能改就善莫大焉，好像这是一种逻辑的形式，所以才会有那种基督教的赎罪券啊什么之类的哈。结果在骂你的，严重的在骂你的，在指责你的，在纠正你的人呢，其实比你坏100倍、1000倍。好，那谁骂他呢？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的特质，不管今天的特质是怎么样，就算你的特质就好像针一样，永远也学不会，永远带着某个固执、害怕，不管任何你觉得不好的那个特质，那个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某些天赋，或者是你想替你的内在做补偿的那个部分。好，我觉得这部分是需要了解的。好，那这一份特殊性呢，它其实是珍贵的，在整体自己的情况下，在各个部分自己之间是存在着通信的。好，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也是我们内在希望塑造的状况，那未来和过去的自己都是混合在一起的。那既然混合在一起的话，说真的，你今天有需要去做已经做过的事情吗？没有嘛。既然没有的话，你哪需要做得那么好？好，这不是阿 Q 精神啊，我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了解，生生世世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意识的本质，它就是混合的，它就是融合，它就是跟内在能够合一，又能够分离，而分离的目的是想去塑造内在的价值，完成它的需要嘛。对于有意识的当前的自己，要彻底的去理解这个转世生存是有益的。你转世这一世的自己是那么样的哑哑巫，那么样的抱歉，那么样的没有办法伸展，这个对整个自己它一定是有益的。所以这里他才提到，因为我们所有的自己都会混在一起，包括连你的可能性自己也会混在一起，对你的自己之间呢，你的整体跟所有的自己之间都存在着通信。那么我们眼前的自己，不管眼前的自己有多尴尬，这个尴尬的自己对前体来讲的话，它一定是有益的。有一个重要的身心灵的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如果一切都是由内在意识、由宇宙意识所产生出来的，那么就没有什么秽物或什么浪费或什么没有意义的事情会存在这个人世间。换言之，就算再怎么样的状况，你所不了解的状况，很不好的状况，也是一个最大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是在宇宙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最有意义的状态之下，不管这个状态用 自我或用当时的条件去看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就好像那个玛莎巴，她是十二个孩子的妈，然后当乞丐婆，没东西吃，饿得要死。赛斯怎么说呢？赛斯说，我所有的转世经验当中，以玛莎巴这一世的体验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因为那个对比很大。所以如果这个宇宙没有意义的东西，没有秽物，没有浪费掉的东西的话，那么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呢？那再反过头来想，那周边你所看不起的那些人，你所觉得他们做不对的，他们很糟糕的那些人，那么他们这些人会是没有意义的吗？只是他的意义你不了解而已吗？好，我们不了解对方的意义，对他内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怎么能够随便去插手，然后随便想把对方改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是真的需要了解。假如你从一个多次元的角度，从一个大量资料去产生有益的整体的自己的这个概念去思考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观念。今天的所有的事情不是以你现在的外在的自己用高低好坏对错来衡量的，不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这种概念来思考的，而事实上是每个自己每个当下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你只要专心，你只要用心，你只要彻底以这个角度去施展你的创造力，那个就是太足的啦，就是最好的状态。好，赛斯在这里说，无法解释的倾向跟爱好会被作为整体模式的一部分而被发现。我们的某种没有办法解释的爱好，我们无法理解的那个倾向，好，为什么我有这个倾向，为什么我有那个倾向，不管它的倾向是好或不好，它都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模式的一部分，不但是整体模式的一部分，而且是整体模式的扩张跟补充跟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被发现到。这里提到说，就像你知道的那样，肉体的大脑仅仅是肉体导向自己的一个伪装机制。我们以为一个人啊，脑袋很好，哇，他天资聪颖啊，他一出生就是某某大师某某教主，他是来救这个世界的，不好意思，他的大脑不过是伪装机制而已啊。好，大脑在某些情况下会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比如说突然间撞头了，然后损害，可是理性仍然继续存在啊。好了，某个角度来讲，就算身体死亡了，意识会不会存在？好，意识不但会存在，而且是比以前更加清晰，因为你跟你的潜意识跟你的内在自己的沟通会比你有肉身的时候还要更好嘛。所以即使大脑在某种状况下受到严重的损害，可是理性仍然继续存在。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大脑背后的心智其实始终都是在运作着。好，我们后面的潜在意识，我们的内在的智慧呢，其实都一直在运作着。刚不是提到嘛，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被我们的潜意识所推的，而潜意识却不在我们的大脑运作的范围之下，它甚至不为大脑所知道嘛。现在只有一种状况，这个状况就是这个个体确信它的行动，完全依赖于肉体大脑的时候，那么大脑的运作才会是它的全部，那么它差不多会通过对它的任何伤害然后完全丧失能力，因为它相信大脑的运作，所以它才会有智慧。好，但是呢，大脑本身包括了通过内在感官而获得的知识，如果它完全依赖于身体知性的话，这个知性这个知识对它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知性我们获得的那些东西呢，如果你只依赖你的身体知性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运作，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如果你从一天24小时当中随时要去注意你的呼吸，因为三分钟不呼吸人就死了，那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如果你一直要关注你的呼吸的话，那么你很快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睡觉，而且你睡觉的时候你也要随时注意自己有没有在呼吸啊。 所以就单单从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去观察，我们就能够非常确信有一个后面的整体自己在操作着我们自己的身体，而我们所有的信息跟我们所有的智慧真的是跟我们的内在是有相对的关系的。好，好，那在这个部分的话，赛斯今天的要讲的部分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他才问罗说有没有要给我的信封，要信封实验嘛？那这个是第82次的信封测试。然后呢，信封的测试的内容的话，以前我们是都没有谈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不再去谈它的。这个是一个胡椒粉，这个牌子麦考密克，这是我每天在用的牌子。这个牌子在美国还蛮有名的。好，如果你在 Costco 去买它的胡椒粉，不管是白胡椒、黑胡椒，都是麦考密克这个牌子的。好，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怎么去拆信封测试。他把胡椒粉倒在信封里面，好，然后赛斯只是透过包起来的信封去观察它，然后讲出很多东西。好，那都是一种 approach， 就是用一种意识接近的方式。然后呢，测试到一半呢，罗几乎是要喊出来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全部都猜准了哈。但是他没有讲了，他继续让他讲。然后从这个胡椒粉态引导鲁伯向盐跟胡椒的这个部分去了解哈。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想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我们就没有再去讨论，因为有的时候是落落等了很长哈，所以我们就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把这个内容讲出来。不过大体上哈，他所猜的内容都蛮准的啦。除了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真的关系没有猜得很准啦，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猜得蛮准的。各位，为什么他们需要做信封测试呢？其实是透过信封测试当作是真的一种意识的拓展，也等于是让真慢慢从个人的自己慢慢引导他变成知道整体的自己，而跟他的内在有更多的接触。他们是透过这几个地方的，比如说像摆锤的练习，信封测试，拆80几次的信封测试，哪那么无聊啊，每天去拆信封里面放什么东西。各位，用拆的部分是很容易让你的意识拓展的，因为你要拆嘛，所以你必须要把焦注点放在于你所不知道不用你的感官去感觉到的这个部分。好像说你眼睛看不到，可是你必须要知道那里面是什么。那最有名的就是台大校长李士成，大家一定看过他写的几本书嘛，用手指头识字。那小朋友呢，14岁以下的孩子经过1个小时的静坐，大概要猜东西呢，大概猜得准的比例应该超过 40%。 换言之就是这些孩子呢，你只要做1个小时静坐的练习，然后呢就可以去猜密密麻麻封起来，好几层封起来的箱子里面的东西，甚至那个根本就是图案，或者是密宗的某些座椅，他孩子可以画出来，那显然就是他真的看到了。好，这个就是在讲，像我们这一节课最后所提到的，就是说你的肉体不在运作的时候，你的脑袋不在运作的时候，你的后头的心智还是在运作啊，那只是我们不习惯了。那透过这个信封练习的话，其实会慢慢拓展你，把你原来必须要只靠你的肉体感官听得到、看得到，闻得到的才知道的这个部分呢，变成你其实使用的是波形能量，是用内在感官的方式去觉察。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这个信封测试的功能啊。那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没事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那就猜猜看啊，你随时可以跟朋友猜啊，比如说你如果要好的闺蜜啊、好友啊，你就打个电话说，你猜一下我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你猜一下我现在在吃什么东西。那 用猜的时候呢，对方为了要猜，所以他的意识就开始会投射，会理性了。那如果经常在做这样练习，然后就发现一件事情，那个神通啊，那个心电感应能力啊，突然间增强很多。我们之前在请回溯的老师，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到我们这边来教回溯，那完了之后我们自己做练习，我们这边也做过一些练习啦，包括几个我们这里的好朋友，很奇怪，他一辈子都是非常铁齿的，也不相信自己是有什么灵通能力的，第一次就可以猜到，不可思议的，他自己都惊叫，说怎么我可以猜得到。其实各位，你只要练习的话，你的能力就会很神速的去伸展出来，不会那么无聊做了80几次的信封测试啦。这个如果不是赛事的教导，他干嘛要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倒不是完全去看他是怎么猜的啦，如果有兴趣，这个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不要进入那个练习。赛事的这些教导，不管是心理时间练习啦，不管感情基调练习啦，不管信封测试的练习啦，不管摆锤练习啦，或者是灵印盘的练习，连摆锤这种东西都会变成相当的有效。各位，就算不摆锤好了啦，如果你今天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今天要看哪一部电影，你想你没有办法决定到底要看哪一部电影，你就把你想看的那些电影呢，把它写成纸条，然后呢自己去戳看看。其实这个部分你也会发现你的内在好像有在指引你，好像有在指引你该走哪一条路。用猜的不只是很有趣，而且事实上是在训练你意识的拓展啦，所以才会有那种82次的信封测试，而且测试到相当无聊的情况，测试到去猜浮胶魂放在信封里面，然后从浮胶魂去猜这个是国外进口的，国外的浮胶啊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它真正的意义不是猜对或猜错，而是它在训练一个意识的拓展。好，我想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好，我想我们今天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后面的话呢，各位如果你看过了它的信封测试之后，后面还有一小段，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就讲下一节，313节。那313节我可能也不会讲很多，因为他仍然是在做类似像指导学生的一种练习，在指导惠利普了，他的公司药品公司的一些公司状况的一些通灵资料。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大家看一看就好了，所以我们可能在下一堂课会很快的把313节讲过，然后我们就会进到314节。好，当然这个312节后面还有一些东西啦，我们下一节过再谈。最主要的是谈到罗有问他说，甚至你能不能帮助真去接触那些死后人格。罗的意思是除了你按照你自己的计划，你自己的选择帮助真之外，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死后人格来帮助真呢？那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赛事一定不太会同意嘛，其实不是嘛，我们在前面一两节课就有提到，赛事不但同意，而且同意他们去找英国的亨利爱德华兹，然后这爱德华兹还找两个死后人格来帮真。那为什么需要这样？有两个理由啦。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些死后人格比赛斯更接近物质实相的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很希望真能够了解这个多次元的存在是真的存在，因为他这里他也提到，可能没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你了解到真的有后面的实相存在，这个是会比较重要的，而且有情绪推力的重要性的这个部分是存在的。那这个情绪推力的重要性呢，跟前面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提到的潜意识的推力其实是一样的。那么换言之，潜意识是什么？潜意识仍然是我们的情绪推力嘛。那情绪是什么？情绪是 一一单位嘛。那情绪又是什么呢？真正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呢。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只要稍微去融合一下，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的情绪是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而情绪能量是一个推动力，而情绪能量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所在。所以如果说你越往自己的情绪去了解的话，你会越了解自己的潜意识。那了解自己的潜意识做什么呢？了解你自己的潜意识是了解你的内在自己，了解你的整体自己，因为它就是内在的感官，就是内在的企图心，内在的价值完成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了解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好，还是再多啰嗦一点了。道家是以对自己情绪的了解，好，真实了解自己情绪的人叫做真人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参考。好，我们以为我们的情绪只是我们的情绪，但是不是，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情绪是内在感官，是我们通灵的来源，是资料的来源，是能量的来源，好，是我们内在意识的发源处。所以我们的一切的能量，一切的这里提到说融合，对不对？我们跟我们内在的融合，然后个别分离出来创造嘛，对不对？那个融合的融合点在哪里？那个融合点就在情绪里面啦。好，我们真正长在哪里？我们真正长在像花一样长在苗圃上嘛。那花你再怎么长的话，你难道可以不要土地吗？那个土地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的意识源头，是我们能量来源，是我们的资讯来源。所以我们的情绪是一切的发展的来源，是一一单位，好，是物质宇宙的根。那通常我们在学的部分反而是我们要隐瞒我们的情绪，那这个部分就变得很糟糕了，因为我们隐瞒我们的情绪，等于是把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把花好从你的土地上切掉了。一个花是长在空中的花，它没有接土地了。好，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情绪所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由衷的感觉的话，等于你是跟你的内在是切断的，你完全用自我在操作的。可是现在我们在学赛斯，通常的教法哈，虽然都在讲说有内在，可是它的操作方式哦，就常常告诉你说信念创造实相，信念就是你怎么想就是信念哦。这个其实是活在一个没有土地的苗圃上面，等于是你跟内在自己是切断的。好，那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你会承受后果的，好，因为你完全用自我在操作。那你怎么样不用自我来操作？好像昨天那个朋友问我的，我怎么跟我们那些那么多的可能性自己接触？那就是必须要去 touch 你的情绪啊，各位亲爱的朋友， touch 你的感觉， touch 你的情绪，就是 touch 你的内在自己，就是 touch 你的潜在意识，就是 touch 你的无意识的状态，就是 touch 你的价值完成。什么时候我们不要再去隐瞒我们自己？至少如果你要骗别人 OK， 但是至少不要骗自己。好，我们总是觉得说只要我不说别人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隐藏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隐藏到后来后，我们是把自己切断了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来源，好像一朵花切断了它的土地一样。好，情绪能量一一单位 emotional energy 是我们的能量来源，是我们的内在所有的能量跟力量跟指引的来源，是我们的信息的来源。我觉得这个认识对我们是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归纳起来的话，我想主要的几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融合，然后尽量去创造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你必须要美好完整的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在做一个内在的一种补充或补偿的。那只要眼前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话，就是我们内在的设计，跟我们内在希望我们以下的条件去产生我们的特质的一种方式，一种可以把我们现在的情绪深度化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种融合方式，这种重新再去整合这些概念，对我们在学赛斯是有帮助的。我们今天虽然没有错，我们没有讲很多的东西，只有很短的几句话，可是各位如果观念了解之后， 你在看所有其他赛事资料，你是容易的啦，是轻松的啦。当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最好把后面这一部分把它讲一讲，我想会跟前面会有更好的一个结合啦。但是我想时间差不多了，也应该是睡觉的时间到了。好，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的支持，对大家表示我内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再见。